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很感恩从今天开始到十月底，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要来传讲传道书。传道书是很特别的一个书卷，大家慢慢都会看到。那求神帮助我们，也引导我们能够从传道书里面得到神要我们来学习，来领受，来回应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人把这个人的这种智慧分成 IQ、EQ、AQ， 对不对？这我们都很熟悉，特别 IQ、EQ 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讲。AQ 讲的是一种叫逆境的一种智商，有的人叫抗压的智商，指的就一个人在一种逆境的下面，在压力的状况下面，他怎么样来适应，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能够有那种坚持的那种韧性。那这点同样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传道书的信息大家都会看到，它里面传道者经常会分享他在这世上在日光之下看到的很多东西，不是他期望的，很多东西不是他享受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就是需要这种逆境的一个情商，怎么样来面对，来这种应对，来适应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种处境。其实不单单人，不单单需要 IQ、EQ、AQ， 人其实还更需要一个 SQ。 SQ 讲的就是属灵的智慧，或者叫灵性的智慧。属灵智慧、灵性智慧指的是我们跟创造主的生命的连接跟关系，从创造主那边能够得到来自于他给我们的一个智慧跟一种能力，能够来面对我们今天的人生。这其实更是这个传道书要带出来的信息。他从 AQ 要引领我们进到 SQ， 这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下去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看传道书，在我们听着传道信息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有这么一个概念引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接着今天我们要从传道书的一开始，第一章的一开始，这其实是他的引言。第一节就讲到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大家可能留意到，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其实只有两次讲到这个王，这个作者 这边这个信息是从一个王出来，其实有七次讲到是传道者。所以这个传道书的信息更多不是从一个王者的角度 来分享，其实是从一个传道者、一个智者的一个角度。特别我们从传道书最后十二章那边讲到，他这个传道者是有智慧，然后兼知识要教导人，又默想又考察，从这边我们就看出他更多不是从王的角度，是从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传道者的角度。那再来一个，很多人一看传道书觉得他很消极很负面，因为一开始就讲到虚空的虚空，等会我们都会看到。其实传道书里面这个传道者他当然面对消极的一些处境，让他觉得感受到很虚空的一些处境，但他其实他的一个生命，他的一个应对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这也是盼望，我盼望大家能够从传道书里面能够看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有 SQ， 有这属灵的智慧、灵性的智慧，能够看出他要引领我们去的一个方向，好吧？所以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其实在传道书里面，今天的经这几节经文没有，后面传道书里面其实经常同样经常出现快活度日，经常出现喜乐，也经常出现敬畏神。所以其实虚空是他的一个主题，喜乐满足也是他一个主题，敬畏神更是他一个重要的主题。可以说这三个都是在传道书里面交替出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就从那个会从借着这个前面这十一节 特别是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开始，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从虚空的烦恼转型生命的满足。第一方面，我们一起思想，面对虚空的烦恼，劳碌似乎毫无益处。自然界循环不息，一切仅此周而复始。第三，万事常令人怨见，人心却极渴望满足。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传道书，这个圣经。我相信你借着这个圣经，你同样要今天的你的儿女们能够在面对今生处境，有时候让我们感到很虚空的状况的下面，我们能够转眼沿着敬畏你，能够看到积极的一个层面，就是在你的所赐给我们的份里面，我们能够享受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因为有你在那里。所以把今天 下边这个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人的心，无论是听的是讲的，我们都同门你圣灵的引导，你的塑造，也预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你今天要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方向。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点，我们来看面对虚空的烦恼，劳碌似乎毫无益处。传道书一开始，第二节一开始就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一眼看去全部都是虚空，是不是？这个表达法是希伯来文的一种方式，他用虚空的虚空表达一种最高级，就是最虚空的，这是他们希伯来文的一个表达。所以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传道者一眼看去全部都是虚空。当然他眼睛看到是有虚空，就像今天我们面临的处境，同样有一些会让我们感到虚空的，会有这些是事实。但弟兄姐妹们请记住，这些不是事实的全部，他看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一个方面。盼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属灵的智慧，SQ 能够从这个有事实成分的虚空能够看到其他的方面。然后接着，就虚空其实有几个方面，对，我解释一下这个词。虚空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的总共38次，在其他书卷出现32次，所以有一大半是在传道书里面出现的，总共才12章，38次，其实平均每章都出现3次，所以看出它的频率是非常之高，非常之高。那这个字在的一个字义本身，字的意思是一种表达的一种，就是没有实质、漂浮不定、转瞬即逝的那种意思，就像一个呼吸一样，就像我们的呼吸，我们很难去捕捉到我们这个呼吸，知道有呼吸的状况，或者更形象的一个，就像我们吹泡泡，对不对？跟小朋友玩吹泡泡，吹泡泡那个泡泡吹出去很漂亮的，但是当我们想把它抓住，抓在手的时候，让我们很失望，我们都不想沾到那个，但是抓之前是很漂亮、很光彩的，我人人都想要。这就是虚空，所以它表达的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就是短暂并空泛，第二方面是脆弱不可靠，第三是徒劳而且无益。这三方面的意思在整个传道书简里面都有，大家慢慢都会看到都有。然后传道书里面还用到另外一个词叫捕风，虽然不在今天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但传道者主要是用捕风这个词来强化对虚空的感受，就像我们抓捕风也是这样， 风我们听得到风的声音，也看得到风的果效，它可以吹着树叶摇动飘动摇动，可以吹动一些纸片到处飞，我们可以听得到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抓不到这风。所以传道者同样用的捕风来强化对这种虚空的这种感受的一个表达，的一个表达。然后接着第三节，传道者就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边出现两个词，两个很特别的词，一个就是日光之下，一个就是益处。他提到劳碌不单单指我们的就身体体力 的消耗，其实今天更多的劳碌是在劳心劳脑，我们大家都有体会。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神说跟亚当说，你将来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我们虽然不一定流汗满面，但我们都很辛苦。这个劳碌表达的就今天我们人的一个状况，像当年的传道者他面临的一个状况一样。人一切的劳碌，各种各样的劳碌，这边讲到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日光之下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同样就出现在传道书，也许你可以找中文圣经在其他两个地方还有出现，但那个日光之下跟这边的日光之下用词都不一样，我就不详细讲。这是他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另外一个就是益处，等会我们再讲益处。所以传道者就是说，他眼睛看到人的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所有的劳碌，日光之下其实指的就是这世上他所能看见的一切的劳碌。他反问一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呢？益处这个词同样在旧约圣经就在这里出现，可以说这是传道者的一个天问，天问。我们知道曲阳有个天问，传道者那么多年之前同样一个天问，他看到世上的虚空，他发出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就业就是这个，就这益处。当然我们知道新约主耶稣发出一个神问，我们如果赚得全世界失去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促使我们要思考的。但我们回到传道书这边来，他就从他眼睛所看的人，包括他自己在这世上所付出的一切的劳碌，当他静下心来回想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益处？虽然这是一个问题，但不需要答案，我们都看得懂，这是不需要问题的答案。其实他的答案很清楚和明显，就是毫无益处，毫无意义。就是人在这世上，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的劳碌，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后边他会跟我们进一步来分享，怎么样会让他感觉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过我们这边先停，在这边停一下。为什么他这传道者，他会，其实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往下看会看到，他在这世上同样都经历了很多在人看来都很成功的事情，他也很有智慧，做了很多的考察，很多的思考，但回过头来他仍然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毫无意义。这是他要带领我们往深处去思考的，往深处思考的。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同样也让我们看到受造之物都浮在这个虚空之下，也就是虚空这个处境是很真实存在，甚至在保罗的时代他都能够感受到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都在这个虚空之下，我们人都以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 这的确是我们今生在这世上，在日光之下我们所见到的很真实的一面，很真实的一面。但是保罗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今天神的儿女可以不一样，因为今天神的儿女可以有神的帮助，这边提到圣灵的帮助，包括在祷告中的一个帮助，这边提到一个盼望，神的儿女有一个盼望，这是今天传道者这个天问毫无意义的这种劳碌下边要促使我们来反思的。因为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记得，所以大家现在可以静下心探求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看看今天我自己是怎么来看待我自己跟这个世界。今天我在这世上，在日光之下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也让我觉得虚空吗？我觉得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命有意义吗？有益处吗？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来问的。这也是整个传道书要引领我们在下去这三个月的时间，引导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寻求，到底我们出路在哪里？在这世界，在这日光之下，让我们不时会遇见的这些虚空的状况，我们怎么样从这边能够跳脱出来，能够超越出来？好，第二方面，讲到自然界循环不息，一切仅是周而复始。我这小分题就让大家可以来思考，大家来思考，是不是仅仅只是周而复始？传道者第四节一开始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是他的一个观察，他观察的人的生命其实很短暂，特别是相对眼前的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地看来都不会改变，好像永远长存。人相对于这个地的这永远长存真的是非常的短暂，就像诗篇里面我们都很熟悉，诗篇九十篇，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一个昨日。然后我们人就像早晨生长的草，晚上就割下就枯干，人生命真的很短暂。这是他的一个感触，传道者的一个感触，他从日光之下他所看到的，他的一个感叹，他的一个感触。其实可以两方面讲，是他从虚空的这种感受里面，他找到的创造自然界里面的这个现象，强化他这个感受。从另外一方面讲，也是他从这自然界观察的，让他更觉得虚空。两方面都有，对传道者来讲，今天我们或许也是这样。然后接着他就又看了三个方面，看太阳，看风，看江河。太阳每天都上升下落，我们都看见了。极归所出之地，这个极归这个词，其实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很疲惫，好像喘呼呼的，太阳每天就是这样绕跑了一天，就像一个跑步的一个运动员绕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巴不得赶快到达终点一样。对他来讲，他感受到的太阳是那种状况，对他来讲，他也感受到风，眼睛都看到风，风往各处刮，对不对？往南往北不断的刮，不断的转，但发现风最后又从那个地方又再出来，好像绕了半天它又回到原处去了，看起来好像是周而复始，徒劳无功。这是他的观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观察，传道者他自己的观察。 再来看到的就是江河，他看着每条江河都是这样，昼夜不停的流，都往海里面流。但是发现两个情况，每天往海里面流，海不会满起来，每天往海里面流，水还一直不停的从上面下来。所以对他来讲，从他的观察来讲，同样看到这个江河的水也是这样一直在转。所有这些转，这四节里面讲到的，都是他在这日光之下所看到的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好像所有都在那边循环不息，所有都在那边周而复始。但是对神的子民，看到状自然界、受造界这些状况，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这边我只引用诗篇第十九节篇，针对太阳，同样是看着太阳每天升、每天降、每天下落，诗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荣耀、从神的作为、从神的一个心意来看到太阳的那种欢快、那种热情、那种活力。不同在哪里？同样的现象可以不同，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完全不同的一种对他的一种这个对他思想的这种刺激都可以很大，完全的一个不同。对传道者来讲，一切都是在边循环不息，周而复始。就这个现象促使他发出那个虚空的感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今天对你的周遭、对你的每天的日常、你的生活，你是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他们是单调乏味疲惫，还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热情、那种活力？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弟兄姐妹在职场还上班，对不对？你每天上班，早上出去上班，晚上疲惫的回来，忙了一整天回来，你下班以后你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那种，又很辛苦的过了一天呢，还是在这个一天的当中、忙碌的当中、周而复始的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一些的这些表现之外的一些的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大家记得他一直在问有什么益处、有什么意义。有的姐妹可能都 不需要出去上班，整天在家里忙着，同样你可能也在问，你可能要去想一想，你一整天在家里忙着，你忙得有意义吗？还是只是周而复始一天在忙？其实对待教会服事也是这样，包括我作为传道人，每个星期一直重复在做这些服事，很多 routine 的东西一直在服事。那如果我眼睛只看到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一些，很可能我也会落入这种虚空的感叹。大家说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要跳出这个日光之下这个趋向。如果我们眼睛一直只是在日光之下，我们的整个思想、整个视野都被框在这个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虚空的处境只能把我们往下拉，让我们觉得单调乏味、觉得疲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付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无论是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意义，虽然在劳碌当中、虽然在辛苦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喜乐， 得到满足。三天前星期四我灵修，刚好我们在帖撒罗尼迦第三章，当初保罗的一段话其实蛮触动到我的心，不少弟兄姐妹都刚刚读过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保罗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状况，特地派了提摩太去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提摩太把好消息带回来，保罗说了几句话，他说在困苦中他就得到安慰，他说他就得到喜乐，他甚至说看到他们能够站立得稳他就活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然看到保罗这让我牧者的心肠，他很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一个状况，但我们也看到保罗从信徒的生命的成长，其实那就是他劳苦的一个果效，他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得到满足，他把它作为一个感恩的心献给神。这也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习的，学习从看起来是循环不息周而复始的这些处境，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虚空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意义，能够享受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因为我们不单单仰慕，不单单在至观之下，我们能够跳跃超越这个至观之下的信息。第三，万事常令人愿见，人心却极待极渴望满足。刚才讲的是前面几节讲的是大自然的一个状况，后面这四节讲到的是人事的一个情况，所以都是事，里面出现很多很多事情，这是所以都讲从事的角度来看。第八节一开始他讲到说万事令人厌倦，人不能说，其实原文没有说尽的意思，所以原文只是说人不能言说，万事令人厌倦，所以你们去看英文的译本都没有这说尽的意思。这是他的一个结论，就传道者把一开始把结论做出来，说事情虽然很多，万事很多，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让他觉得厌倦，这是为他们觉得虚空。自然界都是周而复始，人的事情都让他厌倦，那还能不虚空吗？然后他就接着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边的足，第八节的足跟第七节，我特地把第七节又调回来，的满其实是同一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满跟足就相当于英文的 fill， 就要把它填满，就像要水，江河的水想把海填满一样。这边耳朵想听，想把听到的事情把我们的里面的耳朵填满，大概这个意思，就想把它填满，想把它充满。第八节另外一个字叫饱，饱现代英文的 satisfy， 让我们饱足，让我们满足。我是从这个经文，从传道者第八节的这个经文跟第七节的经文让我察觉到，他其实借着这江河往水里灌，海不满，借着我们人眼睛想看，我们人真的很想看很多东西，我们也很想听很多东西，但所看到的所听来的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这负面的讲是让我们看到一种无奈，一种周而复始的状况，但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察觉到，传道者其实是从这边里面让我们看到传道者的内心是很期待，很希望那种满足，得到那种满足。但是自然界跟人世这些的不满不足，让他感觉到一切没有意义，感觉到虚空。但是内心，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渴望， 他是希望有满足，希望有饱足。这是他带出来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这是为什么我在主题讲，从虚空的烦恼转型我们生命的满足。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期望，内在的期望。虽然现在他没有明白讲出来，但这可以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也就是我们的 SQ， 我们灵性的智慧，从这边能够看出我们内在内心真正的需要。如果我们仔细去回想，我们对现实一些状况的不满不足，其实里面是透出了我们内心有一些的渴望。我们渴望那些渴望，希望得到满足，但现在没有。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满足。对传道者来讲，眼睛所看见的所有一切，无论是自然界，无论人事，让他感觉只有虚空，所以他才会带出这个天问出来：人一切的劳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到底是有什么益处呢？也是这个促使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思考，我们来思考益处的意思，就是我要考察，要考验到底我所付出的得到了什么。这是益处这个词的本意。因为我有付出，我就想看看我付出到底得到什么。其实这是人烦恼带来人烦恼的一个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人太精于计算。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太精于计算，我们很多事情都算得很精很细。我们可以计划没问题，神是很有计划的神，所以我们凡事都有计划有安排，本身没问题。但关键在我们太执着于我们的计划，我们抓住我们的计划不放，我们算得很细很精，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一个效果，一个果效。当这目标在我们期待的时间里面，在我们期待的方式下面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就烦恼了，我们就虚空了。传道者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寻求这个益处，寻求有果效，他不是。传道者其实很强调的是，我们要明白，要知道，我们只要去持守神给我们的份就好。所以我这边把第三章的22节调出来，那边我们中文都翻译成应得的报赏。报赏这个词其实本意，原文本意是份，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份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安以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就少掉了很多的烦恼，也不会有那种虚空，反而能够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们。这是关键点在这里，这是灵性智慧所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认准领受了神给我们的一份，好好享受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接着第9节 第到第11节又讲了，过去的事，将来的事，很多事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其实他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不是说日光下真的不会有新出现的事情，不是这意思。他只是讲的就是在日光之下，过去那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人面对这个虚空的回应没有任何新鲜事，都是老一套。人所能回应的，在日光之下所能回应的，都不能让我们真正满足，所以都没办法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因为关键不是那些新的事件的一个表现外表东西， 关键是内在，内在能够让我们满足的东西。就像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都有手机，对不对？很多人很喜欢换手机，一年两年都 换一个手机。其实手机的最基本主要的功能就一个通信，然后 查资讯，所以从这功能来讲，你即使换新的手机也未必让你能够得到满足，来满足你这需要。我即使用一个很老旧的手机，我只要能够真正达到完成我跟人的互动沟通，能够得到一些资讯，我可以很满足的。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的 SQ， 我们要能够明白。然后他在这边讲到，很多事情过去没有人纪念，的确这是让人感觉很虚空很沮丧的事情。我们做付出了很多，没有人记得，无论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服事，都会有这状况。我们付出了很多，好像人家都不在乎。我现在职场很残酷的，对不对？我们看看看我们周围的员工就好，有时候一个很勤劳很卖力的员工，公司一重整说开就开，根本不在乎你付出了多少。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周围处境，包括有时候在家里，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我们付出了很多，人都不纪念，这让他感觉虚空。但是人不纪念，神纪念，弟兄姐妹，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多讲了。下面再让他看一段经文，尼希米的事迹。我们知道尼希米当初付出了很多，他遭受外敌对他的各种的攻击、讥讽，甚至要谋害他。他一生为以色列民来操劳、来劳碌、来辛苦，也经常收到的是埋怨、抱怨，但是他一直求神纪念他，求神纪念他，求神纪念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出路在哪里？在神那边。就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边所讲的，我们如果能够属灵的眼睛能够张开，看见耶和华神给我们的份，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诚实、神的恩典上面，我们能够专心寻求他，我们心里的内心的那满足才认真的得到实现。要不然我们在日光之下所看的都是空的，都是虚的，都是让我们沮丧的。我们可以自己回顾想一想，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如何来谈论我们自己生命中、生命日常中的人跟事。这些事是让我们厌烦、让我们怠倦，还是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满足？求主给我们的智慧，有属灵的智慧，有灵性的智慧，让我们的视野能够扩展，从眼前的日光之下的这些无奈、这些困境、这些虚空，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份，是让我们能喜乐、能满足、能感恩、能颂赞的。今天的经句说要敬畏神，这是传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灵性的智慧？敬畏神，来到神的面前，等会我们会唱一支回应诗歌。今天有主唱，因为今天我们能够跳出这日光之下，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缘故，所以我们等会还用这个靠近十字架回应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纪念主的恩典、主的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的爱，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清清楚楚知道，世人如果没有你的救赎的话，在这世上，在日光之下，只会是虚空，只会是沮丧，只会是无奈。但今天你来了，你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享受那种生命的满足，那种喜乐。求恩主你继续引导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真正的属灵的智慧，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恩典，而且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